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上周我们读过这个经文，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它的记述的一些特点。讲的是约翰福音讲到基督的所事，还有他的一切的丰满啊。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我们来读，再读一次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是光啊，是世界的光。我们在讲约翰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提过，路加福音似乎有意把主耶稣某一些行述，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教训，编辑起来，汇整起来，有一点主题式的来表达啊。虽然他大致上还是按着发生的事情的先后次序，那我觉得约翰福音也有一点这样啊。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们会觉得约翰福音有意的要表达一些东西，他记了七个神迹，他写的那些教训等等，他挑耶稣生平当中的事，他蛮有挑选的，也就是他不是很普遍的这样来记述。比方我们在读的这第八章，有可能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在几天内发生的。那你看耶稣工作至少有三年的时间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其中就有四章记述的是短短几天内的事情。这是我所说的约翰似乎不见得很普遍的去记述耶稣的行述，不像马太马可很明显的是这样，路加也大致上是这样，但是约翰好像比较有挑选性的那其中一个在这几章里面他会提到主耶稣是光啊，他是光。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便有太多提到这个，除了第一章之外，可是这几章常常出现，也许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第九章。你看约翰记载第九章开头，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似乎跟前面那一节有关哈。第八章的结束说，因为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是第八章结束的地方讲的。第九章开头说耶稣过去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一起发生的。那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四、第五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主不是在讲那个太阳带来的黑夜，他在讲他这个太阳带来的黑夜，对吧？所以他说会有一个时候来到，黑夜来到，你就没有办法做工。然后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当然等到他离开的世界看起来是黑暗的，可是很快五旬节来到，圣灵浇灌下来人就再一次能够好好的做主的工。我想那个仍然是可以说基督再回到世上来，因为他是在圣灵里面回来的 在这里主提到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十二章跟前面讲的这几章倒不是应该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可是十二章是另外一处提到光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也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在四福音里面，约翰应该是讲到主耶稣说他是光，最有讲到这个的福音书的作者了。马太、马可、路加没有那么多的提到这个哈，那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那我们上周我们已经借着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讲这个话，我们觉得这个跟前面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讲了一些关于那个故事。可是我们稍微再多发挥一下，就是主是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怎么样的含义呢？因为这是主要我们这样的，他说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他自己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活出一种有光的生活。他从父得着这光啊，光是为了要把事情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能够可以知悉，可以了解，可以领受的。那我们的主从父得着亮光，那他要我们也效法他，我们也要从神得着亮光，从他自己得着亮光。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明白这个，这是基督徒的术语之一，对吗？就是说我有一个亮光哈，神给我亮光，我们读圣经有亮光，我们今天听到有亮光，那个牧师得到亮光，谁知道要讲什么道？我得到亮光，谁知道应该跟谁结婚？就是像这些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亮光来讲，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一般世界上的人听了会不会很快了解你在说什么，这是基督徒的术语。不过这个术语倒没有太宗教化了，就是一般人也稍微说明一下也能够了解的。那我们这样说，其实我们神的儿女应该真的这样活在亮光里面，也就是你应该常常期待神让我们悟性清明，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有悟性，有见识有聪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当做的事，认识神跟他的旨意等等，我们应该常常期待自己是这样的哦。你有没有常常经验这些事？在家里面面对也许家里一个问题，一个需要，你会思索这些事，可能也会祷告。那你在思索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期待，就是你会知道该怎么做。我这样讲有多此一举吗？好像大家都这样吗？我不觉得，因为有的人他们好像也是这样，可是其实他们还是会多一点用 觉得很困难，或者是抱怨，或者是很烦躁等等这些来做反应的。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是一群可以得着亮光的子民，对吧？就像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想当那些人麻烦他，想要陷害他，给他为难，问他像这样一个行淫当场被抓到的妇女，摩西的律法怎么说？那你说该怎么办？他们给他一个难题。我们的主没说什么话，在地上画字，这是上礼拜我们讲的。我想那个带着一种，我觉得那一幅图画，应该本身就带给我们一个亮光，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见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的主用好像不被拉进那个问题的漩涡里面一样的，好像有点跳出来去做一个看起来有点不相干的事。可是我觉得那正是一个人期待从神得着一个启示、一个亮光的一个道路、一个原则。我听过有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认识的长辈，他们在提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他们提到说，有的时候主用像预言的恩赐，来使我们能够，或者针对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也许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然后这位长辈这样讲，他说，他是讲英文的人，他说，每一次当我满脑子都是英文的时候，我不太容易得到这种启示啊。什么叫满脑子都英文？我想他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就像他的母语会升起来的意念啊，或者说的话啦、等等。而只有当好像他是这样形容说，当他好像没有防备的时候。好像没有在想着说要神要说什么话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话才真正的显出来。我觉得在神的真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常常我们想要得的东西，正是我们不要一直去想它的东西。这是很有趣的事，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生命的学习。我上礼拜讲了不少这些事，希望你有深刻印象。对我来讲，那是组成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经常出现的部分。你可以差不多可以说每一天都不时的需要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把自己有点置身事外一样，然后我们容易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或者用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得着从神来的亮光。揣摩一下这一件事好吗？我们平常读圣经就应该要专注的读，然后圣经明确讲的我们要好好去接受、好好去实行。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个要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另类的态度。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讲义上，大概有。有一个弟兄，他因为神使用他在传统的教会，向他们更多的介绍圣灵的工作。后来那些传统教会的领袖给他一个绰号叫做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这个弟兄是南非的一个白人弟兄 David Duplessis， 他有一次被邀请在 WCC World Church Council， 是吧，就是普世教协，我们有时候台湾这样翻译。这个在以前有的时候会被 评论是有一点太自由主义，有点新派神学混进其中的一个团体，普世教协。可是我想，他不完全是这样了哈。像格里汉博士提到他的时候，也没有用他是异端或者是新派错谬来提到他。那在那个聚会里面，都是一些教派的领袖在那里，包括了英国的总主教。英国的总主教，我们称他叫做 Canterbury 的主教，你知道吧？啊，他就是，你知道英国改教的时候，他们亨利八世改教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真想改教，他只是想脱离罗马教皇的权势而已。所以英国的教会，我们称它叫 Church of England， 或者叫安利甘教会，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圣公会啊。他们的体制其实跟天主教差不多，只是范围小一点，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只有英国。所以简单说 ，Canterbury 主教其实就有点像罗马教皇一样的意思，在英国。英国的国王要登基是由他来加冕的，来祝福的嘛，哈。英国国教里面的这个 Canterbury 主教，其实曾经出来过好些非常杰出的传道人，这一位也是啊，这位叫 Michael Ramsey， 也是一个有名的英国的主教。他在那个普世教协那个领袖的聚会上面，他们请了伍旬杰先生来跟他们讲话，有一点座谈。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方言重要吗？不是多半的神学家都承认，在所有的圣灵恩赐里面，方言是最小的吗？因为每一次啊，他会这样说有一个原因，因为每一次列出圣灵的恩赐的一览表的时候，方言多半都是列在最后一个，然后所有的恩赐只有保罗特别提到，在聚会里面不要，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不要一直说，等等，所以他们会说方言是最小的。这个伍旬杰先生 David Duplessis 的回答，我很记得这个故事，我也跟大家过去讲过可能不止一次，我觉得他的回答是特别的有意思。他说是的，我同意方言是最小的。这很好哈，我们有时候遇见有人对于我们所认知的道理他不一定跟我们看法一样，我们就很容易带着他说什么，我们就要想办法要反驳他，或者跟他解释怎么样才是对的。可是他先同意他说的是对的，然后他说，可是这不正是我们应该从他开始学习的原因吗？我们学事情不是都应该从最小的开始学吗？所以很有智慧的回答，就是像这样。但愿我们神的儿女，在你的生活、你的职场上、的学校，还有在教会里面，常常从神得到这样的智慧、这样的亮光。你可以期待这个。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又是生命的光。有的时候，也可以有像这样的应用或者这样的表现。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黑暗是像一个灵魂的黑暗啊，而它是生命的光，它可以照亮这些事啊。比方，有时候我们遇见一种情境，我们好像遇见困难，四个方向都好像没有出路一样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看起来是非常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总能在那种时候带给我们盼望。 那就是一种亮光，对吗？因为当你在绝望、灰心、伤痛当中，那是一种黑暗。可是主是生命的光，包括这个，你应该期待这样的生命的光的。我们常常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只期待问题得到解决。可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更关注的是我们内心的世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期待自己能够在这个环境是这样的时候，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时候，我们里头仍然像是有亮光、有盼望的人，而这正是主特别喜欢带给我们的东西。就像我看过有一位弟兄用一种方式来讲，当他遇见一个英文叫 chaos， 就是混沌、一片混乱的情况里，我们也有时候遇见这些。他说他每一次遇见类似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说，既然有这么一团乱，这里面一定不会没有一点点的小惊喜的。很好的想法，对吧？哦，这个有点像日本的那个作家说的话，叫什么？村上春树是吧？那名字是不是这样写作的？很多人都知道他说的话，他要我们注意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确幸，确是确定的确，幸福的幸啊。那是日语的汉字吗？还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这样？中文翻这样还翻得蛮好的哈，小确幸啊。你懂什么叫小确幸？有可能很多的问题环绕在你旁边，问题还没有解决，可是你刚好有一个下午，能够有一点休闲，跟一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喝杯下午茶，说不定还刚好前面有一个好的风景，即使那只有半个小时，那也叫小确幸，就类似像这样。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常常留意有小确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性情，一种品德啊。通常你如果不是注意这个，你就会注意别的，然后你的结论就会不一样。我想这个弟兄讲的话也是意思，这么一团乱当中不会没有一点小惊喜的。我以前用别的方式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你有这个期待，你一定会有机会找到那一点的小惊喜，那一点的小确幸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的，你知道吧？我们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人，不是吗？我们可以自己创造这样的小确幸，我们可以自己主导我们的生命要遇见什么事。我也喜欢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传道人讲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欧洲的一个国际机场上，那是一个繁忙的机场，刚好那天下很大的雪，所以整个很多航班都 delay 或者取消，所以机场就大乱，大家都在柜台上抢着要登记下一班他能够搭的飞机。这样我有一点了解那种场面，因为我那么多年去欧洲，我遇见过一次，我只遇见过一次而已，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阿姆斯特丹平常没有下那么多雪，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下了大的雪，所以这个机场几乎就停摆。所以那是我唯一一次去那里，没有赶上一场聚会，就那么一次啊，就第一天晚上的聚会。不过后来那是在要去瑞士，后来瑞士那些弟兄姊妹跟我说，他们很高兴，因为那一天他们有机会自己聚会，大家做见证，蛮好的。他们不是说那样比较好啦，可是我知道他们这样讲很好，那就是另外一种他们往小确幸看，对不对？ 可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故事，那个牧师他遇见这样的场面，那他自己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登记到航班了还是怎么样，他也一样，他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可是显然已经赶不上了啊，所以他就坐在自己位上拿起圣经。过了一会儿，忽然旁边有一位男士过来跟我说，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圣经借我一下？这很难得，你在国际机场自己读圣经，有人来跟你借圣经。啊，他是一个牧师，当然就很乐意借给他。然后他就留心看他在干什么。那一位显然是一位弟兄，他就拿了圣经，就回到他的座位，就在牧师的斜对面。他发现他坐下来，就跟旁边一个女孩子翻着圣经在跟他讲话啊。后来，那个弟兄把圣经送回来的时候，就跟牧师讲他在干什么。他说，那个女孩子她将要到中东的战场去，那应该是美国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而且她是第一次坐飞机，又要去战场，又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心里有些害怕。可是她就想到要用圣经帮助她，所以看见牧师手上拿着圣经就去跟他借来，然后带领他祷告，帮助那个女孩子啊，就像这样。下一次你遇见生命当中有 chaos， 有一团乱的时候，无论是哪一方面，请记得这一件事好吗？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生命的光。你遇见的可以是黑暗的，可是有一位他的光从来没有消失，从来没有陨落，他要我们也是这样，记得在那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个小确幸，可以发现一个小惊喜好吗？主也能够在有时候看起来很倒霉，看起来很不好，让你灰心丧志，也许被人误解，也许被人欺压等等，在那些情况里面，他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啊，那就是一种亮光啊。那这里讲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是我在聚会中应该不止一次讲过的，就是他们提到有一个生活很清苦的老妇人，在他旁边的人看见他总是很愉快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他经济情况不好，独居老人，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可他总是很明亮，很喜乐，也很有幽默感的样子。有人就问他，你怎么能够这样？他说，人生总是有很多痛苦，可是人生再苦也不会比耶稣钉十字架更苦。然后他说，耶稣钉十字架也不过三天就复活了，所以呢，只要我觉得生我很苦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等三天吧。三天之后一定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习性，很好的品格，对吗？不过我告诉你，有的人听我这样讲，他们去等三天，但是他们是这样的，等了三天就来跟我说，我等了三天又没有发生什么事。你的眼睛不是放在生命的光，我们的主身上，你仍然放在你旁边的这些事物上面。在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它是生命的光，意味着它带给我们方向。我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许许多多人没有方向的时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听人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像浮萍一样没有根的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没有根的时代，那是四五十年前了，现在呢差不多了。也许对有些情况来讲，也许更是这样。可是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当你的眼目望向主的时候，我想你会被带到高一点的地方，你会用可以看得更远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的结局不是我们一路闯然后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人会有哪些细节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世界会有什么结局，而他所说的那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其实蛮够用的，这个使我们能够成为有方向的人。而且一个人真的遇见主，我想他会在生命里面就会很自然的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活的，也就会有方向。这是我十八岁那一年开始经验的事情。我想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经验过这个，你一旦遇见主，你晓得生命的意义，你就会有方向。所以耶稣是光，是生命的光，你可以想到很多方面，对吗？我们来看下一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一起来读。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马太马可吧，在论到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引用的比较丰富一点，约翰引用的比较简单一点。其实在这里这短短几节圣经用到了旧约圣经的至少两处经文，一处是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不要翻掉，可以翻到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二节有一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名的经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们把这句话用来指的基督复活说的，他受难就是好像被匠人所弃养，可是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建造的基础，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二十五节一起读：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这前面这一句话，耶和华求你拯救，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直接照音译就是何善啦，何善啦，所以它原来是一个求救的一个词，但是后来就是犹太人也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在颂赞神，在表达神的荣耀、伟大、能力等等的一段话，因为你求神拯救，就是这一位至高全能的神能够拯救你， 所以你看福音书在记载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旁边的群众，小孩子就是喊着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记起来哈，这个何善那是出自诗篇118篇，刚刚记节25节是吧？哦，原来我在那里，原来意思是主啊，求你拯救的意思。可是在这里，写福音书的作者都很清楚的明白，主耶稣这件事情是应验了旧约有一个先知很明确的讲的预言，就是撒加利亚书，对，撒加利亚书9章。撒加利亚书9章9节，我们读9跟10节好了哈。来，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前前后后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四本福音书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记得有一点点彼此有一点点出入，到底主去牵来请彼得他们去牵来的驴是驴还是附的驴驹，还是只有驴驹？到底主骑的是驴还是骑的驴驹？他们四本福音书的记述没有讲得非常一致或者是清楚啊。可是有可能他骑的是驴驹吧，因为在这里似乎福音书特别要表明主耶稣的谦和。可是很有趣，他在这里并不是提到主耶稣是羔羊，是要提到他是君王，而且还用了很高等级的话来讲到他做王这一件事。他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这里管到地极等等，是在讲到一个非常的大能尊贵荣耀的一个王权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撒加利亚书9章那2节的话，后面那一段的话曾经被不少人放在他们写的诗歌里面啊，都在讲到基督的王权。可是就在讲基督的王权的时候，却用了另外一个形象做了很鲜明的对照，就是他骑着驴，而且还骑着驴驹子。你知道驴跟马很不一样，马看起来就高大雄伟，骑在马上比较威风一点，对不对？可是很有趣，旧约的君王他们像大卫，他们要登基的时候，他们的标准坐骑并不是马，特别因为神在律法书里面就要神的百姓，要这些君王不要为自己多预备马匹，这是很有趣的事哈。神的孙子兵法，应该说神的兵法了，跟孙子兵法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太教你怎么样预备更精良的武器。其实那仍然是孙子兵法里面的道理，对神来讲他确实是要他们预备精良的武器，可那精良的武器并不是更高大有力量的马，而是像驴一样的谦卑，那才是最精良的武器。你应该试试看，谦卑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武器的，那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大卫所罗门，大卫要让所罗门指派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的时候，倒不是骑驴啊，是骑着骡子，骡子比较高大一点，但是骡子虽然比较高大，仍然不是像马一样的威风的样子。你们看过骡子吗？骡子是雄驴加母马配合而成的嘛，对不对？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就有这个东西耶，这是生物课本应该有的吧。骡子是母马跟公驴交配而有的，所以它本身没有生育的能力。约翰福音讲到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当然没有忽略这一件事，就是他是君王，他是君王。约翰福音有几个地方提到关于君王，有一个地方是提到别人要他做君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主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那里说众人强逼他做王，主耶稣却躲开了，因为他不是要做那一种君王。哎，神儿女应该留意这些话的。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为弥赛亚，跟这一件事很有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膏君，应该是像旧约时代大卫起来打败仇敌那一种君王。他们并没有更认识，其实大卫这个君王他身上更大的特质并不是像那种外面的军事武力那种特质。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仍然对于基督作王或者说神的国度仍然有点接近当时的众人类似这样的不太正确的观念，你知道吧？除非你仔细的认真的思考这些事。约翰特别记载他们要因为看见这些神迹强逼他作王，后来主耶稣很坦白的指出他们心里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们是吃饼得饱所以才来寻找我，你们会来靠近我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主告诉他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圣经学者有的人认为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国的时候是着重在神的或者基督的作王统治上，而不是着重在像一般世界上对国家或者国家领袖的观念，你要有一个领土，有你的主权财富等等，这些并不是的。圣经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强调的是作王掌权这一件事。那事实上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国度这个字跟君王是同一个字，作王跟一个国度是同一个字，巴西类啊，那是同一个字，这是相关的。所以你如果把它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讲的连接起来的话，主在那里说神的国不是让你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在你们里面啊，你这样来想神的国会更正确一点，好吗？我有的时候跟人家说18世纪末成立的美国嘛，还有19世纪他们的发展，清教徒立国，还有19世纪的英国，他们都还蛮遵循圣经的教训在来治理国家，也变得非常的强大。我有时候跟人家说因着这些历史上的例子误导了神的百姓对于神的国有一个 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哦、他们很容易觉得似乎神的国最具体或者最理想的表现就应该像那样，可是并不是的，圣经从来不提那个的，圣经从来不提因着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那些官员们或者国家的百姓怎么样遵行神的道，使得一个国家建立成像天国一样，称那个叫神的国。圣经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提过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而如果你要告诉我旧约的以色列国是了，那当然，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觉得你应该找不到这样的经文。而我相信旧约的以色列国在新约时代你应该用在已经认识主的属于神的被称为神的百姓的教会，而不是用在世界上的国度的、我们很乐意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一个国家的政府他们遵行神的道，我相信那个确实会带来祝福，但是神的儿女仍然要一直记得神的国不是那个的，神的国的最核心是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中间、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我特别觉得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保罗提到作王这一件，他说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一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比较，过去罪死亡怎么样在你身上作王，那那个作王跟世上的王权不一样，对不对？那是生命里面的事，而现在基督是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什么叫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呢？我想你可以包括了，他既然是君王，我们就要顺从他的谕令，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常常强调的事情，常常教导的事，因为那是圣经里面常常教导的事，要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可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生命中作王的意思就是在生命当中活出王的尊贵全能来，不要失去身份，你是与主一同作王的。想想看君王会怎么样，一个君王大概不会为了一个缺乏而哀叹，因为他没有什么缺乏。前几个礼拜我还是在上礼拜我在主日聚会提到英国女王，说英国女王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君王应该都是像这样。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也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如果你连脾气都管不了，你怎么像作王呢？那是生命中作王的意思，对吗？所以扫罗是圣经留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对照的一幅图画，他就外观来说他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是一个君王，就着神的心意君王的真实的含义来讲，他完全不是作王的人。这是为什么神从很起头就告诉他神已经废了他的王位，要找到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可是事实上神并没有真的把他赶出那个王位，他坐满了四十年，可他一直没有真正在做王。在神心目中做王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神看着扫罗一点都不觉得他是王，你知道吧？在那个时期我想神想到王看的是大卫，不是看的不是扫罗。希望你也是这样看的，像神的眼光这样看事情。什么叫做在生命中做王？ 约翰福音在讲到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盛的时候，没有略过这一项，提到他是君王。而且只有约翰记载的一件事，就是审讯耶稣的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比拉多曾经审讯耶稣的时候，曾经问主说：“你是王吗？”主耶稣给他的回答，我不知道比拉多有没有留心听，还是没怎么听得懂，他就随便忽略过去。主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你知道主回答这个话的时候，是蛮针对罗马的政权讲的，因为很多在那个时代，我想就是在这个时代也常常是这样，政权跟真理并没有扯上太多的关系，你懂那意思吗？有一些独裁的政权其实只跟那一个独裁者的喜好有关而已，虽然有时候他的喜好会跟百姓的福祉有一点重叠，可是主要是因着他的喜好。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不见得是真理，人强调的是他怎么样巩固他的位置，要巩固他的位置就要得到选票，要得到选票就要讨百姓喜欢，百姓想要经济好，你就要把经济搞好等等，就是像这样，听起来好像这就是正常的情况。可是我们的主讲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他说：“我为着做王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意思就是说，凡属真理的人，我就会真的是他们的王。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你有基督，他是你的君王，那应该意味着你是走在真理里面的人，因为这是主说的，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我刚刚这句话你们知道在哪里吧？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六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一起我们读一下吧。我刚刚讲的话是在下面啊，我三十七节啊。比拉多一起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真的有点轻忽耶稣的回答啊，或许他不习惯一个像耶稣这样穿着普通的衣服，然后现在又非常狼狈的样子，这个跟尊贵跟王权扯上什么关系？为什么不习惯这个？所以他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可能很轻忽、很藐视，不会看重他在说什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主耶稣的回答他听不懂，没有很懂，他也没有想要问，他就问了一个不是真正问问题的一个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显然他问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等耶稣回答，对主没有多讲什么。很可惜哈，如果他有认真问了这个问题，等耶稣回答，我们今天圣经就有一段话，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了。不，你不需要觉得遗憾，今天你可以自己问，你可以自己认真的问。像比拉多问的一样，但是你要停下来等主回答你。当然也有很多回答已经写在圣经上。在刚我们读的前一节，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圣经 再清楚不过了，为什么我们在想到神的国的时候都一直定睛在世界上的政局的发展干什么啦？那不是我们需要太注意的事情，我相信。因为谁选上市长，谁选上总统，谁选上什么，我觉得都对于神的国没有多大影响。对神的国会有最大影响的那个权柄超在你我手中，对吧？是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不是他们。后来比拉多在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要人写了一个牌子钉在上面，上面是哪一卷福音书说的？说用希伯来话、用希腊话、用拉丁话，拉丁是罗马的语言啊，写了三种语言，重复的写了犹太人的王，那些祭司长都很不高兴，说你应该把它写成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不甩他们，比拉多说我要写的已经写上了。我觉得比拉多啊，吼，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对不对？他其实这样不是偶然，他是故意的。也许他觉得这样可以稍微抹平他的良心，大概，也就是说，他并不真的想尊耶稣为王，可是似乎又蛮担心耶稣真的是王的。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主埋葬之后，就是当主断气之后，比拉多有特别去问那些人说他死了吗？然后听见他死了，他就很诧异。所以是不是他心里面也有一种不确定，就是说不定他真的不会死，他真的是神。我在讲义里面写了四个字母 INRI 的四个字母，大概不能读作 INRI 吧，那是拉丁文的几个字的简称，就是在讲到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图片，上面耶稣钉十字架上面的牌子就写这四个字母。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当年比拉多写的，应该不是啦，我觉得他应该是写详细一点，不会用简称用第一个字母写的。如果用第一个字母写，那些犹太人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可是我们今天一些图片里面他们会这样写，你有没有看过？你可能没有注意过他写什么，下一次注意看看，或者你去 Google 一下主耶稣钉十字架，你看到那些上面应该很容易找到某一张 画片上面写的这几个字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不要忘记这个点，他是君王，而且对这个点有更合乎圣经的认识，那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好吗？